第三节，贯彻落实公益性服务性。贯彻落实公益性服务性，需要构建一个完整的支撑保障体系，主要包括组织保障体系、资金保障体系和人才保障体系等。深入掌握这三个体系的内在要义，有利于我们把公益性服务性的要求落到实处。一、加强组织领导，构建组织保障体系。落实工会企事业的公益性服务性，关键在于加强领导，落实责任，构建组织保障体系。具体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一、健全领导体制机制，落实两个责任。根据全国总工会的有关规定，要落实好两个责任。一是主体责任，全国总工会已经明确，按照统一所有、分级监管、单位使用和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由各级工会组织承担保障所属工会企事业履行公益性职能的主体责任。这就要求各级工会组织从讲政治的高度，确保所属工会企事业正确的发展方向，要把推进工会企事业改革与发展纳入重要议事日程，把工会企事业工作纳入工会工作总体部署，定期听取工会企事业工作汇报，研究其发展规划和改革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协调解决困难和实际问题，建立健全分管领导牵头、资产部组织协调、相关职能部门共同参与的领导工作机制，统筹做好有关工作。二是监督责任，建立上级工会对下级工会企事业工作进行指导和监督检查的机制。主管工会每年应定期向上一级工会报告工会企事业管理和运营情况，上一级工会每年应定期对主管工会落实主体责任及工会企事业突出公益、聚焦主业、严格资产处置、加强财务管理等情况进行指导和督查，对责任不落实的予以通报批评。建立工会企事业重大决策事项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和责任倒查机制。二、加强源头参与，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大局。要努力提高工会企事业服务当地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的能力，为社会提供公益产品和优质服务。一是按照国家事业单位改革的统一部署，根据事业单位承担的职能、服务对象、经费来源及发展方向，对事业单位进行合理定位，其中工人文化宫、俱乐部、工人体育场馆、国际海员俱乐部、职工疗休养院、工会院校、职工学校是工会履行社会职能的重要阵地，要争取在国家事业单位分类改革中纳入公益一类或公益二类事业单位序列，并落实相应的财政保障政策，解决工会公益性事业单位发展的根本性问题。二是充分运用政府与工会联席会议向党委汇报工作、人大、政协代表提案议案等机制和途径，积极争取工人文化宫、职工学校等服务职工的公益设施享受同类社会公益设施的待遇，纳入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政府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积极争取政府在土地划拨、资金投入、财政补贴、税费减免、政策制定等方面的支持，为工会企事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积极推行社会组织专业化服务，通过承接政府和上级工会职能转移的项目，提升公益活动的经济收益，推动基层工会按照职工构成特点保障职工文体费用、职工疗休养政策的落实。三是在城市化进程中处理好保护工会资产和支持城市发展的关系问题，在城市建设中不得任意侵占工会企事业的土地和设施，确需异地重建的应根据国家法律和工会资产管理的有关规定 协调政府或有关部门，确保迁建所需土地及资金。地理位置应方便职工群众开展活动，并履行报批程序。三、加强顶层设计，明确功能定位。工会企事业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发展目标和发展战略明晰，主营业务突出，核心竞争力优良。这就需要各级工会，特别是工会资产监督管理部门，指导工会企事业制定好自身的发展规划，适当注重战略前瞻性，认真研究主营业务领域具体发展策略、经营管理模式，使主业具体化、制度化。同时要统筹安排功能布局，实现特色化、差异化发展，结合辖区内所属工会企事业的业务特色，统筹好、安排好各个阵地的建设规模布局和功能布局，在一个地区内形成相互区分、优势互补的品牌特色内容。要根据功能定位，科学配备资产结构和人员结构，支撑主业发展。四、加强标准化体系建设，健全考核评价机制。工会企事业公益性作用的发挥，有赖于三个标准的建立。一是保障标准，主要是指各级工会对工会企事业保障责任的底线标准，特别是对于工人文化工等公益类事业单位的保障责任。二是建设和服务标准，主要是指有关工会企事业阵地建设、业务管理、服务规范、技术应用等方面的标准。三是考核评价标准，主要指针对工会企事业服务效能和两个效益实现情况的评价标准。在考核评价标准方面，主要是建立健全两个效益相统一的评价机制。一方面，主管工会要建立工会企事业服务绩效考评制度，健全目标责任制考核机制，考核目标应涵盖党建工作、公益性服务、主业经营收入、制度建设、安全管理等方面。其中对社会效益的考核要细化量化到政治导向、服务内容、社会影响、内部制度和队伍建设等具体指标中，形成对社会效益的可量化可核查要求。在经济效益方面，要确保工会资产保值增值和安全完整，并把考核结果与领导班子职务任免、绩效工资等挂钩。另一方面，要探索建立工会企事业服务职工满意度评价制度，建立以增强职工获得感为目标的服务需求收集机制、服务效能动态监测机制和服务绩效评价反馈机制，研究制定职工满意度指标，把该类指标纳入工会企事业的考核评价体系，构建职工提出、工会主导、事业单位承办、职工参与、职工评价的活动开展和工作机制，探索引入社会第三方开展服务职工满意度测评，增强评价的客观性和科学性。二、健全投入机制，构建资金保障体系。工会公益性事业单位履行公益职能，需要稳定有效的投入保障机制，只有公益定位与保障机制相匹配，才能充分发挥公益职能。这也是公共财政和工会经费的重要支出职责。以建立和完善长效投入机制。从本质上讲，工会公益性事业单位是工会组织代表党和政府占有、使用、管理的公共设施和资源，需要在财政和工会经费之间建立合理的投入分担机制，保障其建设经费、正常运转经费和专项活动经费。各级工会组织要把支持工会企事业改革发展作为一项长期战略任务，建立和完善以资金投入为主的工会企事业重点扶持机制。其来源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一是有条件的工会建立工会企事业发展专项资金，以当年本级工会经费流程为基数， 每年提取一定比例的资金，与本级企业上缴收益，一同纳入工会企事业发展专项资金。专项资金主要用于本级企事业单位设备购置和更新改造、公益性项目支出、工作奖励考核和支持下级工会企事业改革发展。二是把工会公益性事业单位的收支纳入预算管理，保证其正常运转的经费和公益性活动所需的专项经费。三是根据资产、人员、设施、运营等具体情况，对工会企事业予以合理补助。要加强对投入资金的管理和规范，不断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二、优化投入方向。为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不能搞大水漫灌，而要围绕工会的中心工作，有计划、有重点地培养和扶持一批示范型骨干企事业单位和项目，尤其是全国总工会、省级工会和中心城市工会，要集中力量，重点扶持一批具有规模优势、区域优势和发展前景的文化宫、疗养院、职工学校等企事业，在资金、政策、人才和项目等方面给予支持，形成一批特色鲜明、设施先进、管理规范、服务优良、职工欢迎的明星企事业，发挥他们的示范表率作用。三、创新投入机制和投入方式。对于工会公益性事业单位的投入方式，应按照事业规模、承担公共服务的覆盖面、受益人数等情况核定事业经费，优化支出结构，从养人向养事转变。在加大对公益性事业支出投入的前提下，探索将工会经费投入以原来的直接拨款为主转为购买服务、项目补贴、以奖代补、基金制等多种方式，充分发挥资金的导向作用，引导工会公益性事业单位提高服务职工的能力，增加公益项目供给。同时，上级工会组织包括全国总工会、省级总工会、地市级总工会，都要加大对基层工会阵地的资金扶持力度，特别是阵地的建设和维修改造力度，以确保其具备服务职工的条件和能力，促进服务效能的均等化。四、构建多元化的投入机制。工会经费的有限性和职工群众需求的无限性之间存在矛盾，单纯依赖工会经费和财政投入会影响公益作用的发挥。工会企事业由于其公益属性和工会属性，不仅仅是经济社会实体，更是承载党政、工会、社会等各种资源的平台，可以通过创造性的开展服务职工的活动和项目来成为争取资源和手段的载体，并且随着工会企事业功能的延伸，不仅可以争取来自党委和政府的资源，还可以吸纳更多的社会资源，来壮大工会企事业服务职工的能力和实力。在落实工会公益性事业单位的财政补助政策，完善工会经费对工会企事业投入机制的前提下，探索与社会公益性组织、战略投资者等开展合作，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通过投资或捐助设施设备、兴办实体、资助项目、赞助活动、提供产品和服务等方式，参与工会企事业的建设和发展，积极探索引导爱好者、志愿者、社工群体参与提供公益服务的模式，探索吸引社会组织、经济组织通过投资、合作、参与的模式，接长工作手臂，延伸服务触角，实现服务职工、公益活动不收费或低收费，从工会系统的内循环逐步转为面向社会的大循环，逐步建立与政府和社会的良性互动机制。健全投入机制并不意味着回到计划经济的老路上去，坐等上级的拨款和补助，更需要造血功能，实现可持续发展。要破除等靠要思想，建立公益目标， 与市场经济有机融合的体制机制，建立自己的特色服务项目和品牌，增强核心竞争力。三、加强队伍建设，构建人才保障体系。素质优良、思想稳定、结构合理的人才队伍，是工会企事业实现公益职能的基础力量。一、工会企事业人才队伍的构成。在人才保障方面，要树立队伍是基础、人才是关键的理念，把加强工会企事业人才队伍建设作为一项战略性任务来抓，制定工会企事业人才发展规划和人才梯队建设计划，重点打造三支队伍。一、要选好配强工会企事业领导班子，打造高层次领军人才队伍。二、要大力培养和引进专业人才，打造高素质专业技术人才队伍。三、要打造精干高效的经营管理人才队伍。二、工会企事业人才队伍的来源。专业人才的来源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要适应工会企事业主业发展的需要，按照核定或批准的编制标准配齐配足专业技术人员。例如，中华全国总工会关于加强和规范管理工人疗休养院的意见试行规定，在有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疗养院编制中，要确保医护保健人员的比例占 50% 以上。二、是合理设置工作岗位，吸引高校毕业生专业人才从事专业技术服务工作，可以采取事业编制招考和购买服务岗位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三、是主管工会要研究制定鼓励工会机关的专业人才向工会企事业流动的办法，畅通人才流动的渠道。四、是建立志愿服务机制，组织开展志愿服务活动，建设志愿服务站点，有条件的地区可以探索建立专业人员下派指导制度，采取一定的鼓励和支持措施，发挥省级、地市级总工会直属企事业的辐射带动作用，下派专业人才到辖区工会企事业参与业务和管理工作。三、加强工会企事业人才队伍培训工作，要立足原有队伍，加强多层次管理和专业人员的培养培训工作，逐步提高专业人才比例，提高队伍整体素质。一、是逐步建立培训上岗制度，对于从事公益性岗位的工作人员应该接受较为系统的专业培训，经考试合格颁发证书，逐步建立工作人员持证上岗的制度。二、是加强在职教育和培训，根据国家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指导标准，县级以上公共文化机构从业人员每年参加脱产培训时间不少于15天，乡镇和村等基层文化专兼职人员每年集中培训时间不少于5天。工人文化宫作为法定的公共文化设施，也要贯彻落实这一规定。根据全国总工会有关规定，各级工会要通过分级分类培训的方式，把工人文化宫、工人疗休养院、职工学校等工会阵地干部的培训工作纳入工会干部教育培训体系，制定培训计划，定期举办工会企事业管理与业务干部培训班，有计划地为工会组织培训管理人才和专业人才，提高他们的政治素质、业务素质和能力。在信息社会，创新教育和培训方式尤为重要，要建立远程培训服务平台，开发针对工会企事业的专门教材，形成一支专业的师资队伍，使工会企事业培训工作走上制度化、规范化道路。三、是组织推荐工会企事业专业人员参加政府有关部门组织的专业职称评定、职业资格考试考核，并在入党、评先、提拔等方面体现专业人才的贡献和价值。四、造就一批高层次的工会企事业领军人物。领军人物是 形成事业发展的中坚力量，对提升工会企事业服务职工群众的能力至关重要。没有一批全面了解国家方针政策、熟悉工会组织和工会工作、高素质与职业化的工会企事业领军人物，就不会有工会企事业持续稳定的发展。一是要选好配强工会企事业领导班子，把有事业心、熟悉行业领域工作、懂经营会管理的复合型人才选拔到工会企事业领导岗位上来。在高层次领军人物的遴选任用上，要以科学化、制度化、职业化为目标，培养造就一批专职从事工会企事业管理、运营、科研的高级人才。同时也要完善工会企事业班子成员交流制度，统筹推进工会企事业单位之间与主管工会机关之间的交流。要切实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认真落实两个责任，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推动打造忠诚、干净、担当的工会企事业领导班子。二是在分配机制上，要与整体效益、个人工作量大小、工作难易程度、工作实际相挂钩，探索对高级领军人物和专业人才实施协议、工资制等分配方法。三是要保障和落实工会企事业单位用人自主权，领导班子成员由主管工会选配，其余工作人员由工会企事业单位自主决定，充分调动其积极性。五、充分发挥工会资产监管机构在人才队伍建设方面的积极作用。一是在选好配强工会企事业领导班子方面发挥参谋作用，积极负责地支持工会领导班子，把有事业心、熟悉工会工作、热爱职工群众、懂经营会管理的复合型人才选拔到工会企事业领导岗位，特别是要选好工会企事业一把手。二是在深化工会企事业人才体制机制改革方面发挥主导作用，鼓励、引导和支持工会企事业单位创新人才体制机制，实行更加积极、更加开放、更加有效的人才政策，实现从身份管理向岗位管理转变，建立与整体效益、个人工作量、工作难易程度、工作实际相挂钩的分配激励机制，努力形成人人渴望成才、人人努力成才、人人皆可成才、人人进展其才的良好局面。三是在工会企事业人才培训方面发挥组织作用，采取各种形式加强对工会企事业负责人和专业技术人员的培训，不断提升其素质和能力，为工会企事业提供人才支持和智力保障。